我们今天要查的呢是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个当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都听人家讲过好多遍。我们从22:46到第三章把它念完，好不好？
当时密布加尼撒王匍匐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这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加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尼斯、范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尼斯、范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加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已听见主的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中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就地琵琶、琴、瑟和各样的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这样子说，凡听见主的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匍匐敬拜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主的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 若不敬拜，必立死人在烈火的窑中，有火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机会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天凶，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睡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有生热，那台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加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蒙斯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中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了，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进的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加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赎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帮助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实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神高升了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
那这段啊，大家都很熟悉啦。你要是小时候在教会上过主日学，那就是常常听人家讲这一段，对不对？里面啊，到底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你小时候听到别人讲，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和我们的关系在哪里？
我其实对于这些单例书啊，没有什么去研究过，也没有是听别人去讲过道，就小时候就听一下，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他们的三个朋友对上帝的、对耶和华的依靠嘛。一般经常会提的重点的就是那个几祸不然嘛。
几祸不然怎么说呢？
对，他们对相信神能够救他，但是呢，几祸神不救他们呢，那他们也有一个心智呢，就是不侍奉别神。最后他们被救了嘛，然后最后他们就被高升了。还有人讲过那个，自己的印象，他们说呢，那个他出来的时候，那个，而且他们火力没有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味儿， 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嗯嗯嗯，
就是这个他们好像是什么经过什么试炼啊，但是在他们身上你总的那看不出他们有一点点的那种就是
异味，
对，在这个沾染吧，就是用对，就是在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用圣经的话来说是说他们保持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有一个，就只能说没有沾染吧，就是这我从这个世界上来的一些不管是理论啊思想也好，在能够守在主面前对这些东西没有接受或者说没有这些习惯，比如说你用这个你去讲主的道，接受什么道给别人讲福音呢，不会去用这些世上的学位来解释去圣经，就这么讲，我是这么听的啊。
你是这么听的，那你自己觉得呢，这个什么这个火烙的味道，这个烟味烧焦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你有没有碰见这个信心很大可是试炼很多可是出来呢有烧焦味道的人，这烧焦的味道到底是什么？
自己所接触到的教会里面的，
嗯，
我不针对哪个人哈，
啊哈，
我就只是看到一种现象，就是经过这种大复兴以后，然后紧接着就教会里面面临的很多逼迫嘛，
嗯，
那经过了这些逼迫以后，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些教会，我发现很多的老一辈的人，当然谨慎一些好，比如说聚会啊这些环境啊都谨慎一些是最好的，
嗯嗯，
但是。就是某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就太过于
哦
紧致了。当然微信它本身就是一个你在上面发信息就很敏感。
对。
那有些时候呢你一提神一提耶稣呢甚至一提圣经呢你在群里一说话呢把这些字打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警告你，哎你小心点啊，不要在群里发这些东西。
嗯。
啊还有就是我在成都那会儿去外面去传福音的时候，
嗯，
你稍微有一些大的举动，可能都会告诉你，就是说要小心一点啊，
要小心一点。
当然要小心，但是有的时候甚至小心到一种地步呢，就自己就不能动了，这样
哦，
不能再有一点点的动作，甚至稍微大一点的动作，
嗯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有点太过了吧。
嗯，
我不知道这个度是怎么去衡量的。
就是说他经过的这些试炼在他生命里面好像留下了一些阴影，是不是？
对，
他没有变得更勇敢，有的时候反而过度的害怕啊，这些都是可以叫做。
对对对，当然我在对我在成都那会儿教会确实环境受过两次的影响。
嗯，
然后呢他们甚至我反映有一次，那次我们成都的那个聚会点被冲击之后呢，那我们教会的管理的人员就让这些当时带领的同工就在家里面就不出门啊，就是差不多待了好像一个月还是半个月，一点门都没出，那比你风控还要厉害，就不让你出，然后你出来以后手机让你戴墨镜，那戴口罩全封闭。就别人认不出你是谁，反正我当时听了那个同工讲以后，我心里是反正是很不舒服。这些同工的心里，他们当时也是不舒服，因为他们当时也是带一群孩子在那儿给他们辅导，然后最后出了环境了，最后就让这些同工就非常非常隐蔽，持续了好久。
那些孩子看在眼里，他们的体会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不知道了。那不是，反正这些孩子当时让这个同工当时处理的挺好，就是让这些孩子就让家长就带回去，然后这些孩子，包括这些家长都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就是这个同工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下来。
承担下来，是是是。你从小到大你自己有没有用到这个啊？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这种情况啊？
没有，
太
没有这么大的试，没有这么大的试炼。
我们还没遇到那么重的试炼。
焦
耳灰特土林的事情，我们自己当然看不出来，旁边给人看着看得出
来。焦耳让是别人闻出来的，对吧？要回头看看这个巴比伦王他哪里来，他为什么要造这个金像啊？前面但以理跟他讲了一个像，那个像是个金头，他呢他就干脆造一个金像，本来梦里面那个像是极其可怕，他现在他也不怕，就干脆把它造出来，高六十肘，六十肘很高啊。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他为什么这样造呢？然后但以理他为什么不阻止这件事情呢？巴比伦省啊，杜拉平原啊，这是在但以理的辖区之内，对吧？然后尼布甲尼撒特别将人将总督召出来，前面但以理做的官是什么官呢、啊？看看看看看看，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做总理。哎，这总理跟总督有没有不一样？那他这个金像造起来，造半天啦，造起来以后，他把他全国的人都抓来了，他但以理在不在里边呢？
就这里没有提但以理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造金像这个应该不是那么难想通的吧，他那个梦里的像头是金的，然后其他地方是金银铜铁泥什么的、嗯、但是他就想这个金头代表我，我不仅要做金头，我要一直是全是我的这个形式，所以他就造一个金像嘛，而且他把它选出来，然后这是国王他要造的，但以理他应该也没有权利阻止王吧、
嗯、那但以理有没有参加这个开光典礼呢？开光之礼，这也是圣经的话。开光
这里头都没有提但以理，
他去了没有？你觉得？
出差了吧？
出差了，因为他说各省的官员，这各省的官员就是各省的总理的意思，各省的 rulers 啊。前面呢讲的但以理，他不是说他做 prince， 也不是说做 governor， 也不是说做 captain， 做 judge， 他就是做 ruler 啊。在这里看起来的这个官员呢，那但以理应该是已经参加了，但是那一天并没有叫他们拜。开光典礼完了以后，传令的就大声呼叫，有令传给你们了啊，以后都要拜。那一天可能他是需要参加，但耶和华不见得为难他，因为告他三个朋友是后来的事情。他前面但以理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了，这是天上的神，唯一的神，至高的神启示给你啊，他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你就是那金头。既然尼布甲尼撒听了也听懂了，他又向但以理下拜，他会去再去造个金像，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我想这是统治者的政治手段吧，他未必知道这真经常如何，但他过这种方式来统治嘛。
嗯，
就像那个，你就说所罗门他造娶那么多嫔妃啊，他也是谋求政治的目的。当时他以为，哎，他自己就这种怎么认为没关系，关键是他的臣民怎么样认为，他的比较重要。那如果说大义礼拜随在他左右的话，他未必要向大义礼拜去拜，因为他自己不会拜嘛，对吧？所以他让别人拜是为了统治者。那这个但以理如果是他最亲近的人的话，他拜不拜都没有必要，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个手腕来控制人的思想。
就那时候但以理可能就在中常委里边是吧？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比如说他在主席台上，那但以理那个王他肯定不会下座的，那得有人刺激他。那我想这个王自己他本身未必认为他这个东西真的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只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统治人类嘛。
嗯，
就像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马一样，就那个意思。
那这时候照说啊，上次但以理他表现这么杰出，哎，他三个朋友也都坐上官了，那这时候但以理会不会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有点失望啊？他是不是应该去稍微阻止一下这个事儿呢？
对，伴君若伴虎啊！即使那个尼布甲尼撒很信任但以理，但毕竟但以理只是他的仆人，他的身份，他不是他的朋友。
那个时候但以理几岁？但以理做这个总理的时候，巴比伦省总理的时候，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
年轻的吧。
年轻到什么地步？问一个另外的问题：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呢？啊，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那你要画主持学的画画，你要内行啊。你给尼布甲尼撒解梦啊，肯定是个小孩。但是但以理这个以及他这个朋友这个不拜金像，这时候他这三个朋友不拜金像，他们年纪大年纪小，尤其但以理到了狮子坑，他是个老头，他是个小孩呢？
这个但以理解闷的时候可能年轻，但那个喂狮子坑呢，这个肯定是个老头了，肯定是个老头。
所以呢，所以狮子不想吃它嘛，
老皮裸肉了。
老骨头啃不动了。
我想因为他位高权重的时候啊，这些人要想整他吧。
嗯。
他如果年轻的话可能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那种。
但以理这时候虽然被立为这个总理啊，巴比伦呢，可是他究竟是相当的年轻，底下也讲到他在管的事情，管这些爵士啊什么什么，当然王要干什么他是管不到的，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呢，我想但以理年轻的时候他看在眼里是挺重要的，就是绝对没有这个必要把你的寄望啊寄托在这个执政掌权的人身上。这种事情有关于神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犹太人祖宗的神尼布甲尼撒，哪怕你告诉他是神所，你是神所立的，他也承认是神所立的，他也还知道伏地下拜，可是你到他手上不到几天就贬值了，肯定贬值的。你说假如今天这个习近平啊，习近平同志突然就信主了，那他像君士坦丁一样他开放基督教，你觉得底下会是好事会是坏事呢？这些东西会不会贬值呢？这本来要拜这个金像啊，这到底是尼布甲尼撒的主意呢，是其他人的拍马屁的主意，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再往下呢又出来别的事儿了，对不对？要控告犹太人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去。这些执政掌权的虽然是神所命啊，可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的盼望啊眼光太集中在他们的身上，是没有用的，到后来是枉然的，而且变值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底下看的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这里边没有什么不懂的。凡不俯伏敬拜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从立了像那天就颁布了命令，就有几个加勒底人进来要控告犹太人，那当然是很容易想象的，因为这些人嫉妒犹太人，讨厌犹太人，他们这么年轻就得势。所以呢，你这个顺境也好啊，逆境也好，尽管神显了很大的能力，把异象告诉巴比伦王的梦告诉但以理来解，但以理也把他三个朋友等于都提拔上来，啊，照说他们应该就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可是刚好，事情的演变是相反，他们反而在一个更危险的地方。那在这个更危险的地方呢，在神的手里面就不但成了试炼，而且当你通过这个试炼的时候呢，神就更高抬他们，反而就更安全了，对吧？他要是没有通过这个试炼呢，即或不然他也就殉道了就是了。你假如说从这个世界上或者我们的环境上来观察呢，是应该是对我们稍微有点帮助的啊。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东西，就是这个即或不然，这个即或不然的信心啊，再用别的话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怎么解释法？尽管这边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别的话可以解释解释，这样你才能够比较知道怎么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一问他就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大的事情，真的没有吗？这个即或不然是什么东西？我们换句话来讲，怎么讲？
就是即或被烧死了。
你坏，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祷告把那个苦杯挪去，但是他说求主求天父照他的意思，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没有别的白话可以讲一讲，能够让我们更实用一点？因为你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总不能是要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吗？这种事情在平常可以显出来吗？平常可以用得到吗？还是非得等到人家逼着你戴红领巾啦，或者把你拿去批斗啦，丢到火窑里面才用得到呢？我们什么时候急祸不然？我们什么时候用这个急祸不然？你有没有碰到一个急祸不然的人？他这样的人你怎么称呼他？怎么形容他？我想这样子就比较距我们就稍微接近了一点。
急祸不然就是想到最坏的情况还仍然愿意去的。
想到最坏的情况还愿意去的。你的急祸不然是什么？ Frank， 你有没有什么急祸不然？
很多都是急祸不然的。
像什么？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对吧？很多，像举个例子说。
首先那个染是什么不染，染就是上面那个神会救，神会拯救，的确神是拯救的神，但是我们实际生活，我自己还有很多周围的人，他很多情况也没有看到很明显神就救他了，但是他还是去做。你比如说我去传福音，本来应该传福音应该有人会有回应的，但是几乎不然，你很多时候没有人回应，
还是要
没有人回应我还去，就是这样。
对对，这个
我就去、
这个，
我就去这个地方见这个人了。那有可能人家见我，这是最好的，感谢神。有可能我就见不着人家，我就白去了一趟，白去几乎不然，我还是去。那
对对
就白去就白去了呗。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就比较有用啊，你看啊。那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急或不然呢？怎么形容一个很急或不然的人？
翻译为什么 ？So be it，
so be it， 什么意思？
这个话很潇洒呀、
啊，很潇洒。他到底潇洒在哪里？怎么应用在我们？
潇洒的就不是，不是替神想好了这个结局应该是怎么办的，对吧？是真正说这个结局在神的手里，所以我是无所谓的，我是这个结局里。我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这个计划该怎么走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有一份洒脱嘛，就是也无所谓，没关系。
Okay， 一个无所谓的人。 OK， 就是无所谓是个结果还是一个底线？
你既是结果也是底线。
没有底线。
那多加你说什么？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就是他是 殉道。
那殉道算是有底线，是没底线？或者我们就拿这个词儿来讲啊，一个急或不然的人，是一个有底线的人，还是没底线的人？
没底线啊！
我怎么觉得他是个有底线的人？就是他非常非常坚持自己所谨守的、所坚信的，在这点上我是不会动的。至于你在那边跟我耍什么花招，你怎么威胁我，你怎么利诱我，那都是急或不然。那这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因为你不必到殉道的地步嘛。急或不然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在超过这个限度以外我是根本不考虑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有哪些底线，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培养自己这种啊，我们就说情操好了，信心好了。但以理他们的这三个朋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跟十诫的第一诫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既然在外邦被掳的时候经历到神，那他们对于一个犹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对他们的吩咐，第一重要的吩咐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为自己造什么样的像，去侍奉他，去跪拜他，这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事情啊！因此呢，这个就成了他们的底线，这个底线在这件事情上就做到了。
他为这个事情付出是没有底线的，他要付出这个生命。
哦，那当然
了，这个是，
那个是没有底线。可是这个他之所以能够做了这个没有底线的决定，实在是因为他这个人是有底线。他底线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他的底线，对不对？从他的表现来讲，他好像是很潇洒的，我不管你怎么样，因此你拿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希望说，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到底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急或不然你也不能碰的？比如说婚姻的忠贞是肯定不能碰的，还有什么东西？